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啊，美国众议院刚刚通过的三项跟加密货币相关的重要法案。这三项法案呢，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来讲还是有比较深远的影响的。
嗯，确实。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些法案到底都讲了些什么，然后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吧。
今天咱们先来聊一个比较关键的啊，就是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这三项加密货币的法案。到底意味着什么？
就是这三项法案其实挺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它建立了稳定币的一个监管框架，然后第二个呢是它明确了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监管权的一个划分，还有一个是禁止了美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就相当于这一步其实走的还是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监管的基础。
听上去好像确实是挺里程碑的一个进展啊。
对，没错，就是这是美国在加密货币的政策上面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然后不仅是影响美国国内的这个行业的格局，也很有可能会成为全球其他国家在做类似的立法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这个 Genius 法案这个通过了之后，会对稳定币和整个加密货币行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是一个两党都非常支持的一个法案，就它是以308票对122票通过的。那它就是为稳定币建立了一个监管的框架。那稳定币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价值跟美元之类的挂钩的这样的一种加密货币，那它可以用来快速的支付，或者说在不同的代币之间进行转移，那它的使用其实近年来是越来越多了。
看来这个稳定币确实是在行业里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啊。
对，然后这个法案呢，它其实主要的就是要求稳定币的发行方必须要有足够的流动资产作为支撑，还要每个月公开披露它的这个储备资产的构成啊，那这其实就是为了增加这个透明度和稳定性嘛，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投资者。那这个其实也被很多人认为是美国的数字资产政策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啊。然后这个 Clarity 法案呢，通过会对加密货币的监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法案它是以294票对134票通过的，那它其实就是试图去明确加密货币在什么时候应该被定义为证券，什么时候应该被定义为商品。然后同时呢，它也强化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这个行业的监管权力。那这个其实是在拜登政府期间被很多加密货币公司强烈反对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代币的发行变得更难。
这个法案接下来还需要走什么样的程序才能够生效呢？
它接下来要在参议院也通过，然后还要由总统签署。但是呢，现在已经有一些民主党议员强烈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法案是在为特朗普的加密货币项目开方便之门，所以他很有可能在参议院也会面临一些比较激烈的争论。
然后这个禁止美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这个法案，它的背后的原因和影响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就是共和党他们认为央行数字货币可能会侵犯美国人民的隐私。
嗯哼，
所以这也是他们在众议院讨论的时候的一个核心的议题。那这个其实也折射出来，就是美国在数字货币的发展上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政治分歧的，就是隐私保护和金融创新他们要怎么去平衡。
哎，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加密货币的立法为什么今年会有这么大的进展呢？
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多年来一直都在推动国会能够通过一些这样的规则，因为他们觉得清晰的规则会有助于稳定币啊，或者说其他的加密代币更广泛的被使用。然后他们也花了很多钱在去年的选举当中投入了超过 1.19 亿美元用来支持亲加密货币的候选人。
看来这个行业确实是下了血本在推动这件事情。
对，然后今年的这个突破其实也是两党合作的一个结果，但是其实背后也有很多比较复杂的政治博弈。比如说特朗普他在竞选期间接受了这个行业的资金支持之后， 他是明确的提出了要改革加密货币政策，但是呢，民主党又对特朗普的这个加密货币项目存在很多的质疑，比如说他今年年初的时候推出来的这个迷因币创。
你觉得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了这三项加密货币的法案之后，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是美国的加密货币监管走向成熟的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这三项法案其实分别在稳定币的规则上面，然后在这个监管权的划分上面，以及对央行数字货币的一个限制上面，都勾勒出了一个框架。那这个框架其实不仅仅会深刻的影响美国国内的这个行业，也很有可能会为全球的加密货币的规则制定树立一个标杆。
听起来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进展啊。
对，但是接下来他们还要在参议院进行表决，那尤其是这个 Clarity 法案已经遭到了部分民主党人的反对，所以它的前途未卜。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这一次的投票已经说明加密货币的立法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而且两党也在逐渐的达成共识。
OK， 那么今天我们聊了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三项加密货币的法案，从稳定币的监管到这个央行数字货币的限制，可以说是美国在这个加密货币的政策上面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当然接下来他们在参议院的这个进程也非常值得关注。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